第七章，进入永生。前面几章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基督教的信仰，说明它是植根于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一历史事实的，与科学理智不悖的客观真理。其目的乃是希望尚未相信耶稣的同胞们能够认罪悔改，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接受耶稣做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从而进入神永恒的国度，成为神家的儿女。大家会想，我会有什么罪呢？我为何要认罪悔改呢？我自己就能主宰我自己，何必还要去寻找一个救主呢？为了把事情说清楚，还得追根溯源，从人的罪性谈起。前面几章我们主要是认识神，这一章则主要从认识自己开始。罪的问题是一个不太受欢迎的题目，不像讲爱、讲恩慈那样悦人耳目，很容易使人反感、拂袖离去。但罪绝不是牧师或传道人为叫人信教、以保住自己的饭碗而发明的。据说一位白人一次到黑人社区发表演说时，为了取得黑人选民的认同，他竟脱口而出地说，别看我的皮肤是白的，可我的心和你们一样是黑的。这虽然是一句笑话，却道出了人的本相。读过圣经的人都能够感到神责备人的罪恶的严厉。诗篇的作者这样写道，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圣经最古老的一卷书《约伯记》中这样写道，人是什么，竟算为洁净呢？妇人所生的是什么，竟算为义呢？神不信靠他的众圣者，在他眼前天也不洁净，何况那污秽可憎和罪孽如水的世人呢？合神心意的人，以色列的伟大君王大卫坦陈道，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新约作者也毫不怀疑人的罪性。耶稣对法利赛人和文士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耶稣教训他的门徒时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耶稣这种带权柄的教训是基于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人人都是罪人。使徒保罗的一句名言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法利赛人和文士虽然反对耶稣，但他们熟读旧约，深知人的罪孽深重。耶稣的爱徒约翰记录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耶稣传道期间，法利赛人和文士不承认耶稣就是旧约中预言的那位弥赛亚，对耶稣的教训格格不入，处处设法刁难反对耶稣。一次，他们将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带到耶稣面前，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约翰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的确，这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设的一个陷阱，因为按摩西的律法，该妇女应该被石头打死。但当时的巴勒斯坦是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罗马当局规定犹太人没有私自处死人的权利， 一切案件需由罗马政府处置。法利赛人和文士问耶稣如何处理这个妇人，是要把耶稣置于进退维谷的困境。如果耶稣说用石头把这妇人打死的话，马上就触犯了罗马政府的法律。耶稣说不用石头打死他，耶稣就背弃了摩西律法。这群人自以为得计，不住地催逼耶稣回答。他们以为这次耶稣无论如何也逃不出他们的圈套了。没有想到，耶稣不慌不忙地只说了一句话，事态就急转直下。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此话一出，法利赛人和文士导演的这一闹剧就立刻收场了。约翰的记叙十分生动细腻，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这个脍炙人口的故事，除了再次显示了耶稣的圣洁和无与伦比的智慧以外，也深刻地揭示了人的本性。为什么听了耶稣这句话，法利赛人和文士一个一个都走了呢？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有罪，无法用石头打这个妇人。为什么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地走了呢？有人说，犹太人有敬老美德，所以让老人先走，年轻人后走。然而有人说，不然，年长的法利赛人和文士比年轻人更加熟悉圣经的教训，深谙自己有罪，所以说就急忙地先走开了。不管怎么解释，
除了那个妇人站在原地不敢走，在等待耶稣宣判以外，所有法利赛人和文士全都走掉了。这生动地阐明了世人都犯了罪的真理。
既然罪的普世性早在新旧约时代已成为务虚争论的事实，为什么现代许多人对基督教这一教义却相当反感，不承认自己有罪呢？从认识的角度说，这与人们对圣经有关罪的教训不够了解，以致产生各种误解有关。很多人都会理直气壮地问，我不偷不抢，没有杀人放火，从未被判刑，从未坐过监狱，何罪之有呢？从世俗的观点来看，此话有一定道理的。没有触犯社会刑律，或触犯了社会刑律但并没有被人发现，甚至虽然触犯了刑律而出庭受审，但如果自己的律师辩护有方而推倒起诉，就算无罪。人们这里所讲的乃是刑事犯罪，没有犯这种罪的人就不是罪人。然而圣经中所讲的罪远较世俗的罪的含义更为深广。圣经中所讲的罪，按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的含义，是未中古的，或射箭没有射中红心。也就是说，所谓罪是指人无法完全达到神的道德标准，是对神的标准的偏离。神对人在道德上的要求，集中体现在以色列伟大先知摩西从神那里所领受的十条诫命。耶和华是唯一的神，不可拜偶像，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当纪念安息日，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别人的房屋、妻子、仆婢、牲畜，并他一切所有的。新约作者指出，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在这种意义上，应该做的不去做，是消极的在犯罪，亏欠就是罪。新约作者也指出另外一种犯罪的表现，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这种罪乃是人用言行直接对抗神的诫命，
是所谓的积极犯罪，如不顾许多确据，故意不信神和一切恶行和不义。使徒保罗尖锐地指出，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种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平心而论，谁能说出自己与这些消极和积极的罪不沾边呢？达不到神的道德标准的人，虽不一定触犯世俗的刑律，在神眼里就是罪人。为明白罪的问题，必须先把罪性和罪行区别开来。罪性是人的本性，与生俱来；罪行是内在的罪性的外在表露。所谓罪性，是指以自己为核心的自私心态。人类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人与神的关系破裂了，从此人不再以神为中心，而是以自己为中心，所以亚当夏娃的后代都有罪性，无人幸免。人内在的自私在外在的行为上一定要表现出来，这就是罪行。正像圣经所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所以人并不是因为犯了罪行才成为罪人，那是因为人有罪性而必然要犯罪。或者说，人不是因为犯了罪而成为罪人，那是因为人是罪人而必然要犯罪。人的罪性在孩童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不管长辈如何教育孩子要大方谦让，孩子们自然而然地总是表现出来以自己为中心。别的孩子有了好玩具，他总是哭着闹着非要从对方手里要过来自己玩。当他自己有了好玩具，是很难被说服与别的小朋友一起玩的。桌上摆了好多好吃的东西，孩子们会毫不顾忌地伸手就去抓。坐滑梯荡秋千需要排队时，也从来不谦让，总是喊着说我先我先。这时父母们常常叹息，要孩子学好就像上坡一样费劲，而稍稍管教不严，孩子们就会像下坡一样自然而然地变坏了。过去我一直不能够解释这些现象，现在才懂得这是人一生出来所具有的罪性使然。人的罪性所表现的各种罪行，有时候是相当令人惊骇和难以理解的。文化大革命发动不久的1966年冬天，在北京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当时北京市一所中学的红卫兵怀疑该校传达室的一位老工友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但老工友至死不承认。愤怒的红卫兵把老人拉到室外，剥去他的棉衣棉裤，让他站在凛冽的寒风中，然后把一桶滚烫的开水从老人头上浇下去，接着又浇一桶凉水。就这样一桶开水一桶凉水的反复的浇，直到老人死去。据说最后老人的肉皮都脱落下来了。其实在那个年代，这种事情是屡见不鲜的，但不知为什么，这件事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我实在想不透，为什么一群年仅十几岁的中学生竟能干出这等残酷的事情来。